Good morning，大家早安。今天是6月4号。关于历史上的今天，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要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没错，你答对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也被称为八九民运或八九学运，这是一场在1989年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所发起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主要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并且倡导政府应该实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精神。学生因为政府无作为，而且持续的不回应而不愿意退场。接着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驻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6月4号，中共决定以武力镇压，命令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清理广场。那不惜一切代价清理广场，可想而知，那是会是怎样惨烈的局面。于是，中共的这个军队士兵呢，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还有北京市民开枪，甚至呢出动了坦克车。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无法统计公开。那政治的事件呢，其实我不太懂，这也不属于呢我们这个国文课的范畴。不过呢，我曾经看过一段呢吕杰老师的影片，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好，在我制作的投影片中有附上影片的连结，请你们自己点来看。那今天的课程我附上了一些投影片，有一些呢你要备注的，或者要请你写上课本上的，如果你因为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来不及写的，我有附上投影片，希望你们呢要好好的把它重点整理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课文的第四段，一样我要请 Google 小姐为我们开场。好，那翻到课本第136页了吗？好，我们看到第四段，贾母众人都笑了，这边麻烦一下 Google 小姐。
贾母众人都笑了，歇了歇，又领住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慢的涌路。刘姥姥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哈，就是这个你看一下第四段。贾母众人都笑了，歇了歇，又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哈。那个 Google 小姐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语音怪怪的。好，他们先到了潇湘馆。好，那潇湘馆我记得我们之前上课有带你们看一下课本的，来你翻到课本的133页，有看到吗？好，我记得有带过你们看这个课本的133页，那有把谁住在哪里，好，有请你标注上去，那是谁住在潇湘馆呢？好，没错，就是林黛玉。好，那这个为什么你要特别注意谁住在哪里，然后呢那个地方的摆设啊，外在环境啊，内在陈设啊，有什么样的重点，都是你在看《红楼梦》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的。因为呢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啊，有许多呢设计的相当相当巧妙的细节。在书里面呢很多呢吼的这个居所，它的名称布局，好，无论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室内陈设，和这个人物性格甚至是他们的命运之间，都有着相当大相当大的关系。那比如说你看潇湘馆，来你看这个注释136页35注释。好，他说大观园内林黛玉的住所，院内多竹，贵妃贾元春就是贾宝玉的姐姐，好，四名为潇湘馆。好，那他告诉你呢，林黛玉所住的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竹子，竹子有什么样的特色？好，比如说在外形上，竹子呢是相当的修长啊，纤细，那就跟这个我们林黛玉呢就是纤弱啊，然后总是病恹恹的啊，婀娜多姿啊，弱不禁风的样子啊，不谋而合。那在精神层次上面呢，竹子呢在中国的这个文学上一直有一股象征君子的意涵嘛。好，它象征就是所谓正直啊，坚韧啊，宁折不弯的这个态度。林黛玉也是这样子一个清高孤傲的存在，所以她不屑呢那些礼教束缚，她也不觉得男生一定要科举考试。那这一点呢也让她跟贾宝玉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知己。 再来，你还记得吗？在讲义里面呢、我有帮你们补充了这个主要人物跟次要人物的一些简介，里面有提及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别称，其中呢，这个林黛玉有个别称叫做潇湘妃子。好，那为什么叫潇湘妃子呢？记得潇湘吗？三点水的潇，然后三点水的湘。好，这有个典故哈，这个湘妃啊，湘妃呢指的是舜，尧舜的舜，舜的两个妃子，他的两个妃子呢叫做娥皇和女英。那在这个舜呢，执政期间呢、在湘南，湘水的南边呢，在某一座山上呢有九条恶龙，就是 很恐怖的恐龙啊。那舜呢，因为关心民间疾苦，所以呢他就亲自动身呢，想要前往山上去惩处这个恶龙。那让这个娥皇跟女英呢在家等他。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娥皇女英呢迟迟等不到舜回家，这两个人放心不下，于是呢跋山涉水到了南方的湘江呢，想要去寻找丈夫。可是到了湘江之后，却得知呢舜呢已经过世了的消息，这两个人难过极了，悲痛万分，抱头痛哭，连续哭了九天九夜，把眼睛都哭肿了，嗓子都哭哑了，最后呢甚至哭出呢这个血泪来。他们对舜这个思念的热泪呢，点点滴滴的洒在这个竹子上面，水滴在青绿色的竹子上面，把这个竹子呢都染上了斑点。这就是湘妃族的由来。那所以湘妃族呢又称为湘族、班族。如果你等一下有看投影片，我找了几张这个湘族的图片呢让你瞧瞧，就是长那个样子，竹子上面然后有一些斑点。好，所以你可以看接下来啊，因为这个舜呢过世了之后嘛，那娥皇女英实在太伤心了，痛不欲生，他们呢就也跳到这个湘江当中呢，化作呢这个湘江女神。好，那人家就称娥皇女英呢为湘妃。好，那这个娥皇跟女英呢，就是所谓我们忠贞爱情的象征嘛。她听到舜呢驾崩的噩耗，他们在江边呢痛哭流涕，眼泪呢把这个竹子呢都染上了斑点。那林黛玉呢有什么特点？林黛玉就是爱哭嘛，对不对？她今生就是为了还贾宝玉眼泪而来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他们的前身？林黛玉呢的前身就是为了还神瑛侍者一生眼泪而下凡的绛珠仙子，有印象吗？好，所以这些前世今生呢也注定了他最终的结局呢只能流干眼泪之后呢就病逝了。其实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啊，如果你之后有机会翻阅的话呢，你可以知道林黛玉呢 她的性格比较直接，讲话比较刻薄，然后呢就是个性比较孤僻一点，所以呢在这个贾府上上下下她都不如薛宝钗得宠。所以不论是贾母或贾家上下，他们其实都更喜欢薛宝钗。那因此呢贾宝玉跟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就只能残忍地被扼杀了。尤其呢后来这个贾宝玉呢丢失了他的通灵宝玉之后呢，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的，神志不清的状态底下呢，这个贾母等人啊，贾母啊、王夫人啊、王熙凤等人啊，就骗贾宝玉娶林黛玉，可是实际上是以薛宝钗呢做这个替换。那贾宝玉没有发现，可是林黛玉不晓得这件事情，他只觉得宝玉怎么离开我然后去娶别人了。所以当这个林黛玉听到呢这个贾宝玉跟薛宝钗要举行婚礼了，她就很绝望的把所有的满含她对贾宝玉的这个痴情爱情的诗稿呢全部呢都用一把火烧掉了。好，然后呢没多久就病逝了，就过世了。好，所以呢这个潇湘馆里面的竹子呢它也可以反映了这个林黛玉她这个人的性格跟这个人的志趣。她跟这个湘妃一样呢都有坚贞的情感，他们都有深情的眼泪，最后也都有一个悲伤的结局。再来你可以注意到她所住的地方叫什么？潇湘馆，对不对？那这个潇湘我们常说啊，一个女子过世，一个年轻的女子过世，我们会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她，叫什么？叫做香消玉殒，有听过吗？所以这个潇湘馆刚好跟这个潇湘谐音，潇就是消失的潇，香味的香，好，香消玉殒那个潇湘，可以吗？好，那也暗示着她就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呢，就是 就不见了。好，还有再来，我刚刚有提到这个书中的各处居所的名称啊、布局啊，还有人物的性格，甚至是命运之间呢，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呢外在环境可以推论人物的性格，所以你请你看一下136页第四段，他们要前往潇湘馆，有哪些外在环境景色的描写？请你先把它刮号刮起来。来找一下，好，找找看他提到景色的都先把它刮号刮起来，好了吗？好，那你应该有找到。来，你看在哪里，第二行，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你可以先把翠竹夹路刮号刮起来，这是不是就是景色？是不是就是你前往潇湘馆所看到的外在环境？再来，你还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景色？对，土地下苍苔布满，一样吧，土地下苍苔布满，刮号刮起来。再来还有什么景色？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好，把这里刮号刮起来。所以你是不是看到三个景色？好，这个景色它其实要暗示你林黛玉的什么样的性格。首先翠竹夹路，我们刚刚有讲竹子呢，在文学史上呢一般都是象征君子嘛，对不对？象征呢，前面我们讲宁折不弯嘛，就是当他一年四季都常青，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他都是做他自己。所以呢，如果你来不及写没关系，这个投影片里面上面我有帮你做。从这个翠竹夹路当中，你可以看到林黛玉是一个孤高不俗之人，孤单的孤，高兴的高，他是一个孤高，他是很孤傲的，很高傲的，他其实很看不起很多一些俗世之间的事情，他不落于流俗，他不愿意跟一般人一样。好，就你看，你想一般的少女喜欢什么？少女都喜欢花嘛，对不对？谁会把自己的屋子弄得绿绿的，然后外面不种花只种竹子呢？好，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好，他有孤高不俗的气质。再来，土地下苍苔布满，你觉得曹雪芹要告诉你什么事情？为什么土地下会苍苔布满？对，因为很少有人来。那为什么很少有人来？当然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人家不想来，第二个林黛玉不想要让人家来。那无论是哪一个，你都可以看到林黛玉是那种很喜欢跟大家混在一起的女生吗？不是，她其实呢跟别人除了贾宝玉之外，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疏离的，他其实呢是不太与人来往的。所以呢，从这个苍苔布满，你可以看到潇湘馆其实少有人迹，很少有人来，显示呢林黛玉是不太与人来往的，他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孤僻一点的。再来，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什么叫羊肠？像羊的肠子一般，我们有时候会笑一个人，哦，你给啊等焦啊都，对不对？是形容这个人心胸狭窄嘛，对不对？所以他要告诉你，这个石子漫的甬路是宽阔的还是狭窄的？狭窄的，没错。再来肠子，你看，你有看过人体结构图吧？人的肠子就九弯十八拐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要暗示你，这既是讲的，这讲的是通往潇湘馆的路，讲的也是林黛玉的心思。好，这条路非常的狭窄，而且弯曲，其实也暗示你林黛玉这个人的心思，他就是比较细腻的，比较弯曲的。对于贾宝玉，他其实是心胸比较狭窄，比较容易吃醋的。所以你以后在看《红楼梦》的时候，然后你在对于每一个人他的住所的描绘，室内的摆设，你都要稍微再留意一下，他可能都是有曹雪芹的这个特殊意涵在里面的。好，接下去我们看，他说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好，石子漫的甬路就是有铺石头的路嘛，啊，因为那条路很小很窄，他不告诉你嘛，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所以呢，没有办法大家同时走在那个上面。那刘姥姥就把这个路让出来，然后自己走在土地上，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他是一个贴心的人嘛，因为你走泥巴路其实比较容易滑倒的，而且比较不好走的，你的鞋子会弄脏的。好，那再来，所以你看琥珀邋遢到，那你可以在琥珀旁边先写上来，琥珀贾母婢女， 琥珀是个贴心的女生。好，那琥珀呢就拉着刘姥姥说，姥姥你上来走，看青苔滑倒了，这个看就仔细小心，小心啊踩到这个青苔啊会滑倒。刘姥姥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吧，可惜你们的那鞋别沾了泥。好，那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刘姥姥她自己可以走土地，她自己的鞋沾了泥没关系，而婢女的鞋看在刘姥姥的眼中，沾了鞋仍是可惜。除了可以看出呢，刘姥姥她善于为人着想之外，我自己损失没关系，我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你也可以间接的看到贾府的奢华，为什么？连一个婢女的吃穿用度都比一般的平民好太多了。那更不要说呢他们的正经主子了，到底他们可能要吃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那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天价。好，接下来你看137页第二行，好，他这个他只顾上头汉人说话，这个他只是刘姥姥嘛，好，他只顾上头汉人说话，不妨脚底下果踩滑了，咕咚一跤跌倒，众人都有拍手呵呵的大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句有哪一个重点？没错，就是众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幸灾乐祸嘛，是不是？好，那你说这个幸灾乐祸是恶意的吗？也许不是，但很明显的，他们都是把刘姥姥当成丑角来看待。好，你想哦，假设今天是贾母跌倒了，有人敢笑吗？有人会笑吗？绝对不可能。好，一定是马上很着急、很心疼的把她扶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把刘姥姥当成丑角的在看待的啦。好，接着贾母笑骂道，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只站着笑。说话时刘姥姥已爬起来了，自己也笑了。好，那你看到这个爬，其实隐约感觉是会有点心酸啦。有没有人去扶他？没有嘛，对不对？在他跌倒的同时都还没有人扶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爬起来了。哎，你要知道姥姥他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咯。好，那他有没有因此而生气或者就觉得难堪丢脸然后就转头回家？没有，他自己也笑了。好，自我解嘲嘛，这是幽默的最高境界，开自己的玩笑。说到才说嘴就打了嘴了，哎呀，我才刚刚说自己不错，怎么就马上就丢脸了。那贾母问他，可扭了腰叫丫头们捶捶。那刘姥姥道，哪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哪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那脸还了得呢。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好，那下一段呢，这个我还是需要请 Google 小姐帮我念一下。
紫娟早打起香帘，贾母等进来坐下，黛玉亲自用小茶盘儿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住笔砚，又见书架上放住满满的书，便问道，这必定是哪一位哥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里像各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
这个《红楼梦》啊，之所以好看，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研究它，甚至形成一股红学的潮流呢，是因为它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密码。好，那你必须要仔细看，看一次、两次、三次，甚至你要找到很多这个前辈他们所写的一些注解啊、眉批啊，来辅佐你理解。好，那你看，我们刚刚讲这个紫娟早打起香帘，贾母等进来坐下。紫娟是黛玉的婢女，你可以先写上去，黛玉的婢女。那他们进来这个潇湘馆了， 林黛玉呢亲自用小茶盘捧了 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你可以注意到她还是很知道分歧，她知道其实他们的长幼尊卑是非常明确的啦，她第一个端给谁就端给贾母嘛。然后你下面这一句你看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对话，可是你仔细想想哪里不对劲。你看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好，那这里我要你们画的是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第一个王夫人是谁？没错，王夫人是贾宝玉的妈妈，记不记得？好，王夫人是宝玉的妈妈。再来，王夫人为什么说我们不吃茶？你要知道哦，这个奉茶呢，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对古人来说，一直都是一种礼节。好，那你想嘛，假设我们去朋友家里，朋友一定会倒茶给我们喝。那无论你喝或不喝，你是不是都会收下那一杯茶？因为你知道这是主人对你的体贴，主人对你的贴心嘛。他呢献上他的礼，你接了他的茶，等于就是你接受了他的礼。可是呢，当这个林黛玉呢要奉茶给王夫人的时候呢，王夫人说的是我们不吃茶，看似很客气，可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在画一条界限哦，我不用，你不用给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亲戚没错，好，那我大概也知道你跟我的儿子宝玉呢，彼此之间是有谈些小情小爱的啊，但我有没有认同你是我的媳妇？好，其实没有，好，他没有讲出口的潜台词，就是他这是一种对林黛玉的拒绝跟疏远，显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的亲近的。那林黛玉听了之后，哎，就真的没倒茶了，你有注意到吗？他只有叫丫头把自己的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你想要假设今天老师去你们家，一个有礼貌的小孩一定会倒茶给老师喝嘛，对不对？好，那老师如果跟你说，哎，不用了，没关系，不用倒，你会不会去倒？其实礼数周到的，不管老师喝不喝，你都会去倒。老师说不用倒，你就真的不去倒的。啊，你这个就是有点说好啊，你不喝哦，不喝就算了，你听懂吗？好，就像女朋友啊，有时候你就说 ，baby， 今天要陪你吃晚餐吗？你朋友说没关系啊，你去忙啊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忙，你就死定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呢，就是这个礼多人不怪，有一些细节呢是我们都要注意的。好，再来，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嘛，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个外在的环境跟内在的陈设呢，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嘛。所以你看137页这里啊，它是不是有提到潇湘馆里面的摆设？好，你看这个137页倒数第二行，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便问道：“这必定是哪位哥儿的书房了？”好，你把这个景色的描写圈起来。是不是就是那个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对不对？好，窗边下面案就是桌子，案就是桌子，在窗台底下，在桌子上面有笔墨砚台，书架上放的都是满满的书。好，那你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林黛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很喜欢看书。他很喜欢写字写文章，那一个喜欢看书喜欢写文章的人，那想必应该是有一些学识涵养，是一个有才情的女子，你应该可以推论出这些结论吧，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要不断带你们练习这个东西呢？大考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段文字，就是我所谓国写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段文字，然后要你说哦，请你从外在环境推测人物性格，那你要做就是什么，先把外在环境全部都找出来，然后再想想看他可能可以跟什么样的性格连接在一起，你再来作答。不然呢，你遇到这类的题目一定是愣在那边想说，我又没看过这本书，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要怎么推测他的性格呢？好，所以但是你不用怕，因为这个出题老师们他一定会设定不是每个人都看过，所以你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说出一番道理来，都会拿到分数的。 所以以后你记得遇到类似的题目，他问你环境跟人物性格搭配，你第一步就先把描绘景色的、描绘环境的部分先把它刮号刮出来，标注一二三四，然后再想想一这个叙述可能可以看出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二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他要求你条列式说明，你就条列式说明，要求你呢就把它写成一个段落，你就必须要组织一下文字了。好，所以从这个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可以看出林黛玉她是个可能是个有学识涵养、喜欢读书、有才女本色的人。好，那林黛玉的诗呢确实写得很好。好，那她写的诗呢甚至有红楼第一诗之称。好，你之后呢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接着你翻到138页。好，138页呢齁，这里好，你看，他说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刘婶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哪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好，那这里呢，哈，其实林黛玉喜不喜欢这句夸奖？林黛玉很喜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林黛玉就是一个孤高不俗的人，她想不想要跟一般的女子一样？不想，他想要当那个最特别的人。好，那他就想要他，所以你看到刘姥那句夸他是哪，必定是哪位哥的书房了。林黛玉是喜欢这种夸奖的，他喜欢人家呢重视到他的学识涵养。好，那在第二个地方你可以注意到的就是138页第二行。好，刘姥姥、刘婶打量了黛玉一番，你把这句话画起来。刘姥姥、刘婶打量了黛玉一番，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这个贾母呢，在这一课当中，贾母是不是跟刘姥姥介绍了她两个孙女？前面那个会画大观园、会画画的惜春，接着这一个是什么？黛玉。那你看一下你翻到课本前面136页的部分，好，136页。当呢这个贾母呢说呢要叫惜春呢画一张大观园的图呢，让刘姥姥带回去的时候，你看第六行，刘姥姥听得喜得忙跑过来拉着惜春。好，你把喜得忙跑过来拉着惜春画起来。你看对待惜春他是不是非常热情，马上跑过来，而且还有肢体动作拉着他。那接着138页，你看一下第二行，刘姥姥、刘婶打量了黛玉一番，她只是刘婶打量，她有没有去拉林黛玉或者拍她的肩、摸她的手？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其实刘姥姥我们讲过，她是一个非常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她其实可以很明确的感觉惜春和林黛玉两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不一样。惜春因为15岁嘛，可能就是大概才国中，其实这时候林黛玉的年纪也没有很大，但刘姥姥对她只敢留神打量，因为她感觉这个人就是不好亲近。你可不可以随随便便跟她有肢体碰触？你可不可以对她太热情？都不行。那刘姥姥她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她是有世人之明的，能够察言观色。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学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问热情啊，我是个好人啊，我没有恶意啊，但为什么对方不喜欢我或对方讨厌我？就是因为呢我们不懂得察言观色，我们没办法呢培养这个世人之明，所以有时候呢会在错误的时间点呢 说了错的话，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反应，那这对我们 跟对方呢都是不好的。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小段。好，上完这一小节呢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等等哦。
贾母因问宝玉怎么不见，众丫头们答说在池子里船上呢。贾母道谁又预备下船了，李纨忙回说才开楼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贾母听了方玉说话时，有人回说姨太太来了。贾母等刚站起来，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一面归坐笑道今儿老太太高兴，这早晚就来了。贾母笑道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
那 你看一下这个，好，我们前面就是听过一下那个就可以，我要讲题显示那个姨太太是谁。好，姨太太呢，注释46有写，她就是薛姨妈。薛姨妈是谁呢？薛姨妈姓薛嘛，那她其实本人姓王，但她嫁给姓薛的，所以人家都称她为薛姨妈。薛姨妈就是薛宝钗的妈妈，她就是王夫人的亲妹妹，可以吗？好，就是贾宝玉妈妈的妹妹啦。OK， 好，那所以这个姨太太是你要先知道的。好，那再来就是，哎，好像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就是说笑之中嘛哈。贾母笑道："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哈。"那他们彼此之间就是还是会有这种轻松的开玩笑的氛围，但在这个轻松的氛围当中呢，你还是看得出来谁是主人，贾母才是主人。OK。好，那到这里呢，哈，我们就是结束我们的第四段。等一下呢，一样哈，我有做一些几题简单的 Google 表单的测验呢，哈，请你们就是完成它，好，在11点半以前上传，好，就表示你点名成功了。再来呢，哈，我也有附投影片，好，如果你有不懂的，好，你都可以回家呢，哈，再做复习，然后一定要把它抄写上去。如果呢，哈，我们真的呢，哈，不幸呢，停课一直停，6月14号之后还要继续停，好，我会停，教完这一课，我会请你们拍课本的笔记给我看，作为其中的一个评量分数。OK，好，那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